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远见与欧莱德董事长葛万平所共同合作的前进 COP28 全球气候高峰会在杜拜的现场即时报道。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大会的第三天了，我们今天第三天呢，我们不是一天一个 podcast 一天一个影音吗？所以今天呢来到我们的 podcast 现场的是我们这个安侯永续董事总经理黄振中黄总经理那黄总经理呢，大概我跑新闻多久就认识他多久那这几年呢节能减碳啊净零碳排或 ESG 的议题很红，以前呢很少关注这个议题，都跑出来说他是专家等等，但是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黄振中董事总经理也是专家中的专家，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个永续的领域耕耘发声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咨询的对象，只要碰到这个议题内任何的疑难杂症，我打个电话给他大概都可以获得解答所以今天呢我在大会的第一天呢我就在路上在这个峰会的现场巧遇他那所以呢我就赶快跟他约今天下午要来访问他所以我们谢谢黄总经理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我先问黄总经理，这好像你这一次呢也是酝酿很久一定要来参加，我先问问看到底这一次会议有什么特别之处，你排除万难一定要来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想这一次非常感谢远见的玛丽社长跟葛董事长的这个邀请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个是就像玛丽社长所说了筹备已久，那筹备已久的原因主要我想也是因为这次峰会是到了整个全球石油生产重镇的经济中心来举行，那虽然过去已经算是连今年28年的这个气候峰会据统计好像是有17次在产油国举行那不过这一次在杜拜我想意义非常，因为这个包括叫做天时地利人和不知道是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那么在杜拜举行，我想主要就是它有几个关键的议题会涉及到就是有关这个石油经济跟新能源经济之间的角力，所以这次为什么要来，是因为特别要看这样的一个能源转型过程当中有一个分水岭的风向球是在现场值得我们去看门道的人好好去搜寻这整个变化的趋势我想这个主要的关键是这样。
好，那在葛董问他的第一个问题之前我先现场分享一下现在呢我们正在录影，可是也有别人呢把我们当作他的录影的对象所以这三天呢在这个 COP 现场我们经常也被别人拍进镜头里头，所以现在也有人在拍
我们，其实我们不会拍版面给你看，后面的是记者区，这是媒体中心有1000多个记者在后面跟你讲都不相信甚至 COP太热闹了，就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因为实习时间也越来越紧迫了，那我们才刚刚知道说才发布了盘点的一个讯号跟报告嘛，对啊，所以而且又刚刚跟就黄董事总经理说的这一次的主席从一开始就非常热闹了应该是历史上最多人请他自动下台的主席了，一大人联署，那就是石油产油国的权力者，那又遇到所谓的新能源大家在呼吁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冲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蛮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要怎么去突破现在的困境，或者毕竟现在的能源使用在整个地球上还是主要的石油能源为主的，那怎么去做转型，怎么让这些人能够适应调试生存怎么样把时间再抓紧一点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不过在开始问问题之前我还是要讲一下坐在正中间的呢黄董事总经理 COP1就开始了我都叫说是台湾就是永续之父了对我来讲就是最早我上的课都是黄董事总经理的课那我们玛丽社长呢就 COP3
我从 COP3 就了對對對，但是我没有每一次黄总大概这是你第几次，
我也不见得每一次，因为特别关键就是在从1997一直到现在主要还是在 比较具有转折的。嗯，
是。但巴黎协议你们都没有缺席，
巴黎我们都去了，还有哥本哈根也都去了，
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都是选重要的出席，没有办法每次。
的确，这
那所以这一次就看到黄总就知道这一次很重要。
是。对，那刚刚讲的就是黄董事总经理讲的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就是就是一个是讲就是石油跟新能源的政策。那您对这样的议题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或是你的观点是如何？就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是太冲突了。
是是 是。我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一个更根本性的议题，就是说，那到底现在气候变迁是到什么程度？
是
啊，就是全球暖化。这一个整个生态环境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如果在 COP28 之前，我们看到所有相关的这个资料 IPCC 的所有，您都会看到说，哦，现在是已经暖化1.2度了，但是我在台湾，当然就像玛丽所说的，向来都不断在做恐吓嘛，所以其实我所展现的数据，其实一直在台湾我都已经。提到就是2023年已经其实都已经暖化触及1.4度以西了，那在5年之内就会有6×6的几率会触及到我所谓的这个逃命线1.5度C。
是
啊，那我今天也去了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馆，哎呀，满满的人，因为这次你说。这个每一个馆要很大空间，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哈。
是，
那世界气象组织，那刚刚在参加这个 podcast 之前，我也的确检视了这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资料。终于我看到跟我一样一起恐吓的这个国际数据，其实，因为2023年只剩下一个月嘛。
是。
但是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1.4度 C，
1.4度 C 的暖化是已经正式触及这个点，在2023年，所以2023年就是暖化温度破纪录，
是
啊，然后这一个海平面增高破纪录，
是
啊，然后这一个南北极啊就是这个融冰
的融冰的现象
程度啊是最严重，
是
那很多相关领域的。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也是一样
的。有，我看到黄董事长说，今年4月17号 MOAA 的新的数据，我知道黄董事长有特别跟我们布达这件事情，
是
对，就427.6 ppm，
哇哦，对，所以等于就是说，官方的很多相关的数据，当然它要有足够高的信心度，它避免引起太多政治或者是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干扰，不过。从世界气象组织的相关的这个资料，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个人历年自己有自己相关应用这个，相关的这个数据的管道来看的话，其实真的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了。那我自己在参加 COP 之前，在11月初也到了巴黎跟荷兰，甚至我在巴黎都还碰到了今年11月。那么西欧7个国家这个风速最强的暴风雨，
哇，
所以这个也都是一个气候极度异常的一些现象。那台湾简单讲，各位都可以看得到，2023年我们最大的气候特色，秋天整个被干掉了，
是
啊，秋天整个没有了，所以直接就30度就要降到15度，所以等于这些都是我们高度。非常忧虑的地方，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我们先看这些事实，然后我们再来看说，如果再按照这种恶化的速度，其实很快哈，15年，甚至我讲15年还是比较安全系数放大一点，其实应该不保守，大概10年就会触及2度 C。
10年了，哇！
那我们现在已经。在5年之内就会6×6的这样的一
点五度
会触及到1.5，现在已经1.4了。
是
虽然它不是全年平均，但是至少 average monthly 每个月的平均已经有曾经触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变成就是说在这个领域上面呢，我们是觉得在这个行动上是需要再积极的加速，因为我们如果说。走到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的展示馆，其实您会看到， 这个新能源的领域、嗯、那新能源已经不是风已经不是太阳了、嗯、新能源就是氢能、嗯、啊或者是其他更多元的一些科技，其实这个部分也已经变成是在这次商业化的展现上面啊，也包括我们的邻近的国家了，像韩国，我早上也看了韩国馆、嗯、那么企业界在这个议题上头也已经开始把这个氢能用在啊整个相关主流产业上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工业体系里头，开始已经都有这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运用啊，所以变成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新能源经济的这个议题，必须要能够让我们更加速的能够，要简单来讲四个字叫力挽狂澜啊、嗯嗯，要能够把这个变化、嗯、快速持续变化，要能够把它掰回来的话、嗯，那现在我们要的就是力道，不是影响力，是有力道的影响力。哇，啊、嗯嗯，那这样的状况没钱万万不能。嗯，所以回到您刚刚前面讨论的这个议题、嗯、金融业就非常重要，
没错，
您看这一次大会的各种海报、嗯、banner、嗯、或者是告示板都说气候金融，我想金融业的重要的高层或领导者如果带到、嗯、来到这个现场一看，哇，四个字，我的妈呀，我突然变主角了，这样、
是
金融业突然变主角了、嗯、那这个时候您就可以看得到28年来的历次的谈判，我想不断的这个推进啊，那这中间都是一个磨合啦，一个推拉啦、嗯、一种挣扎，其实到这里来办杜拜啊，这也是一种挣扎过程当中、嗯、如果这个坎有机会、嗯、可以哎，我们基本上我并没有太乐观说会有多伟大的一个成果可以创造、哦、但是把某一个角稍微磨得比较圆润一点、嗯嗯、对于下一次、嗯、下下一次、嗯、基本上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力道、嗯、比如说我们在COP26、嗯、这个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嗯、那时候格董他们有在投入很多的心力，那个时候英国主办国也是很用心的在把这个气候谈判谈了26年，终于在正式决议文里面把化石燃料的补贴要能够把它去除，叫 phase out，
是的
那当然经过化石能源产业还有很多谈判代表公关说客不断的游说，最后决议文是把去除变成 phase out 变成 phase down，
那个时候是讲主席还留下眼泪，
对，那个时候还是化石燃料的补贴哦，
补贴，对，
那才2年哦，那这一次大会联合国正式公告的开议前的新闻稿，讲的是把化石燃料去除，
对，
不是化石燃料的补贴
去除，
这两个意义层面是完全不一样，对台湾来讲。这事关重大，为什么？我们是没有一滴油的国家，我们也没有煤的国家，我们也没有气，所以我们主要的能源都还是要靠进口，所以这个转折对我们来讲，就是跟我刚刚讲，如果没有格拉斯哥磨掉一点点这个对化石燃料补贴这个部分，从 phase out 变成 phase down， 那个坎没有过，今天不可能直接谈
是
化石能源的直接去除，那当然我们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出现是不是也是 phase down，但是这个在联合国气候谈判里面针对特定能源能够直接就把它讲出来，就是不要用了，也不是逐渐减少，直接就讲不要用
不要用了，
对，哇，那不是抓了蛋的一个状况了吗？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台湾的包括能源产业，包括石油化学产业、材料产业，各种需要能源相关的，这个时候就是知识体大的一个问题啦。所以我们如果看这整个演进到今天才开议第二天嘛，所以但是这个算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就讲这是等同是瑞士的少女峰、铁力士山、马特洪峰这种角在那个地方，我们得要先看这个议题接下来各方在这个 接近两个礼拜，是一个奖励，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
哇，像刚刚那个总经理啊，开个场哦，我就至少有十个问题，我很想追问哦，希望我不要忘记哦。我第一个问题是要再补问一下，所以你刚刚说在这一次的会议，你观察比较surprise 就是惊艳的，说哦，很多新能源都在出来，而且它不是在传统的太阳能啊、风能，而是氢能。所以现在氢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总经理要不要延伸一下？以及台湾现在在这一方面又做得怎么样？如果这是未来的趋势，台湾的做的状况又如何？投资的状况、准备的状况又如何？
是因为
新能源经济这一块，
刚刚我们前面讲，现在要寻求的是力挽狂
澜，对，
所以有力道的影响力。那目前在所有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当中，当然我们如果不要有敏感性的考量，不要有万一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照理说核能它势必是一个应该要考虑的一个项目之一，但是问题就是它的环境生态的敏感度不够大，因为今天倒不是因为它本身，而是如果我们看福岛核灾，它是一个骨牌效应，它是因为地震产生海啸，海啸让它的冷却系统坏掉才产生，所以现在就是怕的就是这种 chain reaction。那这种骨牌效应，我们从很多公共卫生的议题，我们也看到，今天只要全世界任何不可预期，但是突然发生，从地缘政治到气候异常到工位，都会导致全世界断裂的这个情况哈。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部分变成我们如果一旦要寻找力挽狂澜，有力道的影响力，所以这个时候在争议面敏感度不够高，其实自然而然氢能就会很快的
冒出来。好，就是核能还是有它的疑虑的啊，尤其台湾又。对，核又很争议，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了哈。
对，
那所以氢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会看说，所以美国的削减通膨法3700亿美元的投资在绿能的这个投资上面，所以氢能就浮现了。那美欧洲在这个俄乌战争之后，那么 Repower EU 的这个新的因为因应这个化石燃料受到俄乌战争冲突以后，那么要加大力道。当然绿能的部件里面风水跟太阳能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成本也已经可以跟化石燃料竞争，当然就持续。但是呢，非常明显的就是需要加大力道投资，一样也是氢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在我们的邻近国家里面，其实韩国跟日本在这个议题投入的时间也久，然后投入的资金也高，但是它一直面临的还是成本性的问题。
是，
那
是
基本上就是以量制价，以价制量，这本来就是资本主义，或者任何新的科技要能够进入这个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当美国大量编列预算，欧盟大量编列预算的时候，这一系列的骨牌，现在如果我们在讲催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过程当中，它就开始浮现，我们就讲新的能源之星啊，新的能源之星，它就会在一个逐渐也已经成熟的这个技术面上，有了足够的一个政府的这个国家的预算这样进来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推拉的过程，它就会加速过去在这个领域上面滚动。所以这样的一个趋势也导致我们自己国家的净零路径蓝图也都不得不在2050年我们的电力里面就是氢能也占了9%-12%。
哦，也有那么高，所以台湾也有在做了哈。
我们基本上策略蓝图里头，净零的路径蓝图，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绝对你不可能不把这个议题当做一个关键的重点。但是呢，这就变成是如果我们预期说27年后，我们要有9%-12% 的电力是来自氢能，那我们如果回推回去。我们经过10年、20年做这个再生能源，走到今天，我们大概只有8.5%。
对，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那9%-12%跟过去走这么长，
二十年也才8.5%，
所以它的困难度是大的。
是，
所以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呢，它肯定也会涉及说我们国家自己的技术，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我们国家金融业。
在赋能这个议题上资本的投入，那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的，
是这些能源真的非常关键
一个项目，
是、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说这一次 COP28 我们另外一个观测的重点，就是国际金融业在这个议题上的角色，那您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说石油传统的化石燃料要能够把它 phase out， 那金融业就想惨了，我现在手上融资出去的余额
是
几乎很高的比重都是在化石能源，那如果这个部分的被要 phase out 或 phase down 的压力或者是放大镜检视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时候金融业它恐怕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它势必也要走逐渐调整的状况，那所以在这次我们就也观测到现在已经有四个金融集团退出了这个以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因为它现在一下子定太积极，马上要 phase out这个化石燃料的时候，这放大镜一检视就惨了，就像您讲这个冲突，
是
两边的冲突，所以可能就会面临这个从格拉斯哥之后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多所谓漂绿的监控，
是的
那这个部分的议题，所以金融业因为它突然变成是主角了，所以它开始会更谨慎在投入这个领域上面的承诺跟实践的状况，
是
那你想想看，对化石燃料要去除，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资本资就是融资余额的这个部件，它势必要从高碳的这个产业要逐渐减码出脱，然后要部件到这个洁净科技，那也就是像氢能这个领域，所以这个部分的金流它也会成为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是，
所以我补问一下，四个金融集团是指跨国的
跨国
大的退出这个科学界，就是因为不然的话，它应付不了，它所有的资产
比较
主要
是
对它退出这个
退出了
科学基础减碳目标的设定，因为原来当初有了这个科学基础减碳目标，那么都代表是一个善尽社会责任、气候行动的承诺嘛？但是，目前融资余额部件出去了以后，要能够逐渐减码，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要紧缩银根啊，那高碳的要尽量可以把它收回来，它也是不会是一天两天，因为毕竟这个融资的
长期的
资金庞大，
对，
就像我们讲的买股票，你也是要分批卖出嘛，啊，分批买进嘛，所以他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他做不到，
尤其这个是有签了融资的合约嘛，
是的，
没有错，对，
你绝对不可能说马上说你要回收就回收，这个也不是，这个是有诚信跟法律上的一个承诺，所以等于就变成就是说国际金融集团在这个议题上面就变得有比较谨慎，
是的，是
那也许他们目前的角度就是说，那我先宁可放弃太雄心的太积极的前瞻性的超前部署的去承诺免得我到最后收不了尾，因为这些部件出去以后有的是20年有的是30年的这个融资，所以我要减码它是也要有一个时辰啊，所以面前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当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国际金融业到了这次的会场，他突然发现现在变成，当然也不是突然的，我的意思是说变成他们是主角，
核心主角啊，
他们是靠他们过去是被视为是金融产业嘛，
是的
那他是不本身的排碳占的比重，整个他的价值链排碳他只有1%，99%都是在投融资出去的对象，那今天这个投融资出去很高的比重，如果是在跟化石能源有关的产业，
是的，
它这个部分的融资额要能够把它回收，它是需要时间的，
没有错，是。
那所以就被现在这样的一个算是动弹不得的一个角度，就容易让这个公司的信誉啦，就像现在很多漂绿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
是。
所以这些公司宁可现在我在这个议题上面，采取。原来一样嘛，格拉斯哥
是
当时有那个金融机构近邻联盟嘛，
是，
所以后来也有一些金融机构也一样是发现说，哎呀，糟糕了，一下讲太快了，举手举太快了，所以回去再好好省思一下的时候，所以当 男女要结婚的时候，Yes I do， 还是要好好思考。
没错没错，在 COP26 的时候，我记得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在就是因为我在企业界或者经营角度上面来讲的话，企业界关心还有老百姓关心的这些事情里面啊，就发现 COP26 也是一个转折点，
是，
就是说，就是用经济和金融的手段来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
是，
那就是如果我们在你的这个融资是高碳排的产业和高气候风险的产业，可能都会产生已经开始发生一些逐渐的影响了。就刚才这两年的变化，刚刚黄总所说的这件事情哦，不过我就也帮企业问一句话啊，就是说，因为黄总在过去这段时间内，您讲到说，就是近邻转型啊，它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哈，但是也可以把它的压力视为是投资机会。那我知道您是在金融服务业是非常大长的历史，在做永续这方面的议题哦。那企业我们的作为这个企业人，应该是如果去规划近邻策略时，应该去如何去平衡投资和风险这件事情。
的确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因为我们都基本上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说得变吗？我常常跟很多企业家分享，就是这第一个是我们要先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理念的问题，说就像葛董他已经相信气候变迁这件事情一定会变灾难，所以他一定会变成大家开始会有很多要求，很多改变，
是的，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绝对会来这一天，所以但很多人他可能没有这个相信的这个信念，所以通常第一个我们就要说，看到整个全世界气候的变化，或现在看到这个气候峰会的谈判，从化石燃料补贴的去除到现在直接化石燃料的去除，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推进的进程，其实还是有在往那个方向一定要找解救的路，所以我们如果相信这一条一定是会到的话，那再者我们就第二个就是要了解，那就跟我们讲的罗马绝对不会是一天造成，所以公司里头我们常常讲可以早就不要慢，我们要面对低碳转型这个议题，啊，但是你如果相信，你就一定会愿意做得早。
是
啊，然后呢，那有的人是后知后觉，但是你后面看懂了以后，我们说你可以早就不要慢，你可以宽就不要窄，你可以深就不要浅，这是整个公司在推动的。我想葛董就非常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很多人都在讲啊，那中小型企业没资源，我说你们去看欧莱德，他有没有资源啊？人家就是，你只要相信了，我就是开始，我就是从压根骨子里就开始朝这个方向来做改变嘛，哈，
不要找借口了哈，
对，其他都是借口。所以我们就是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当然没有说决定要，就是说一定要现在马上你就要哦，你就要部件清能，但是因为迈向低碳，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那很多事可以做的过程里面，我把它称为叫做无所不用其极的，因为其实在这次的大会讨论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指标，有一份报告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共同做出来，其实全世界的企业界用42个指标来看低碳转型，结果有41个全世界的工业界商业界全部都是不合格的所以换句话是说我们要看低碳转型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永远都一定是在成本跟获利中间，但是问题是我们无所不用其极，好像这次我来 COP 之前就是欧洲也待了就接近快10天，那拜访了很多能源转型的专家，他们也说拜俄乌战争之势，所以大家油跟气都被切断了怎么办，就只好节啊啊！你就能不用就不要用，
就不用
你能少用就要少用，有效的率，结果你知道很特别，才一年的时间，欧盟呢很多的国家都得到一个状况，就是供跟需还是在这么紧张状况还是可以 balance，意思就是说无所不用其极的节能这件事情你以前没有痛，没有被压力，没有挑战，你不知道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结果现在大家都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会常常觉得就是说你一旦在这个议题上面有这个信念，然后开始有方法，然后愿意去落地，然后把简单的先做完，然后开始花小钱的，开始要有创意的，要花大钱的，我想葛董他们欧莱德其实这个条路都也是 那你说一切都很轻松，当然不、啊、
因为早期的时候你就教我了嘛、
啊、没有，他也是 一定也都是一个拉锯战，
是是，
公司高层主管也要挑战、嗯、
对对对，
然后员工也要挑战，
对对对、啊、全面性的、
啊、对，那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是觉得、啊、真正要聊了几周，那么成绩就会出来、嗯啊、那我们不能够一直在躲在这个舒适圈的，
是的，
大伞保护伞下面、嗯，那这样子反而我们越慢改变，痛苦就会越大。
是。
那那个黄总，我们观察到这一次哈、哦，来参加 COP 二十八台湾企业家，是不是也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啊？包括你刚刚讲金融业国泰的李昌根总经理啊，国泰金控的李昌根总经理啊，或者是玉山金控的。黄兰州玉山银行的黄兰州董事长，就是一些金融业也都来了，科技业来了很多个，你觉得这代表什么意义？
的确是，历年来这一次，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企业界高层来参与的，应该算是最多的一次、嗯、啊，这个的确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也是我们多面向检视的其中一个点了、嗯，尤其像。我们 KPMG 这次我们自己来的也有几十位 partner， 也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哦嗯、
那不同的国家这也不是台湾单独特殊，而是普遍的情况是这样，
是
所以它也的确呈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嗯、也就是说企业界的高层在这个议题上面买单的情况比例应该是有
越来越高
提升、哦哦、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尤其我来观察，我觉得这是一个乐观的讯号、
嗯啊嗯、
意思就是说企业界在这个议题上头可能会加速扩大这个力道、
嗯、
然后更积极的去侧重连城的去投资、
嗯、
或者是去支持相关领域的研发，
是
啊、嗯、那我觉得应该这个是可以期待，
嗯 嗯, 嗯，
是，我觉得台湾的企业完全没有脱节。虽然我们不是缔约方的会员国，可是我们看到蓝区或是绿区啊，我们企业界所展示或拿出来，或者他们已经实际落地做的事情里面了。哇，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落后哦，就是我们是真的是 on board 了，就是真的是相信这件事情，企业动起来的速度也很快啊。所以我遇到。很多人在讨论，看到我们那个台湾馆或者一些企业在展示的时候，说：“哎、欸，我也是台湾来的，就有荣焉的一种感觉啦。
對對對”对，而且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值得、嗯、观测的讯号，就是不是只有现有的大公司往低碳靠拢、
嗯，
我们更应该注意那个微小或新创企业
是
本身一落地出生就是为了要低碳
是
这样的角度的。我觉得这个是明日之星，
嗯、
所以在。现场我们应该也是要尽量去搜寻、
嗯、
或者是台湾在这个议题年轻人新的创业、嗯、新的技术
对
在这个面向上面，我觉得那个都是属于未来型的这个企业，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是、
嗯、那么黄总对这一次的大会你有没有可以预言一下可能会有哪些石破惊天的突破？有可能吗？
除了那个 face out face down 那个事情以外，
对对对，今年会发生什么？
对
我个人其实严格讲起来倒没有太具体会有过度乐观期待的
状况、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某一个角稍微磨一下、稍微磨一下让我觉得过去二十快要三十年以来一直不太敢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触及对石油经济大幅度的变革、退场、新能源进场这样子的一个消长，我觉得这个转型过程它也不会是说突然就翻叫什么突然就这个
就改变就
变大
了、
直接就醒来就变了。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像我们这次观测就是化石能源这个部分要飞，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能够把它显性化已经是够伟大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门道当中开始去观测，那我们产业界在这个议题，我们的国家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们要有怎样的准备如果已经都显性化了，那我们还是几个推题吧，就国就拉吧
都不知道国际的趋势对哈、哦，那个拱拱啊折
那个就会那个就我们比较担心的
是，
所以我总体来讲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大的突破，我觉得基本上 应该在这个国家以石油为重镇，应该它不容易啊，除非它大逆不道。
就是说历史的进步总是缓慢的，还需要一点时间，还不一下子啊就突变了啊。不过呢，有收看啊，有听远见节目了，绝对不会几个推推的哈，绝对一定是有跟上趋势的哈。那我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跟各位听众预告啊，我们在12月28日啊，事实上我们回台湾之后呢，也会特别办一个 COP28 的一个整体的回顾跟回想啊，也特别邀请了黄振中总经理，也有葛望平董事长啊，另外还有两位啊，黄兰州董事长啊。等等啊，会来跟我们一起做分享，还有这个台达电的永续长周志宏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对这一次 COP 的啊观察，跟会后呢有什么提示要给我们的企业界跟我们政府的，所以12月28也请你们锁定我们的活动啊。那最后呢，是不知道葛董还有没有问题要问黄总，或黄总有没有什么要那最后再跟听众分享？
我们还可以讲三天三夜，所以还是要 close。
谢谢哈，
谢谢谢谢，
那我们就谢谢黄总这一集这么精彩的精辟的解析，
是
谢谢大家。
持续关注哦，
谢谢，对对，持续关注，谢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真诚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